佛呢放出了这么种啊微妙的光和微妙的声音出去，那么用这种含蕴着这个佛法的光音呢啊，也是给这个众生说法，那么让所有听到的能够听到或者能够看到这种光的这些人呢，那么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吸引力啊，知道这个这里边呢有这个佛呢会将有这个妙法呢或者是深的法呢会开眼啊，所以这呢就是佛用这种方式来召唤呢这些听众，那么他是用这种方式呢让这个听众们呢自己啊心也很高兴的要来参加，所以这种不是一种平常我们找人来开会说你一定要来参加啊，所以只要能够接受到佛的这种讯息，不管是光或者是音啊，我想都不愿意错过。下面呢就是看看我们招引来了哪些啊众生，哪些的听众。他说那么放出了这种不可说不可说音语啊，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一直到桃李天宫。下面呢就是叙述啊有哪些天人哪些鬼神啊来参加。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也是一个梵文翻译过来的，这个世界呢就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我在前边呢曾经大约的描述过啊，在这个佛学的地理结构里边什么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简单的说法呢，就是我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比喻作呢好像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星云或者是一个银河系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宇宙观啊，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了解，一个星云或者银河系啊，就好像是一个单位一样，这个宇宙里的一个单位啊。你看这个银河系跟银河系中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啊，所以呢每一个银河系呢好像自成一个体系啊，所以以这种方式呢来匹配佛学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觉得是蛮贴切的啊，因为佛学里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一个叫做一佛土，也就是一个国土啊，经上所谓的国土呢指的就是这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它必然呢自成一个单位啊，所以呢就成为所谓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就是一个佛呢他好像管这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当然佛不是真的在管啊，他等于说是这个世界里边啊作为这个世界的导师啊，可以呢开启这个世界的人呢走向这个觉悟之路啊。我们这世界叫做娑婆，娑婆这个字的梵文呢它的意思是堪忍啊，你可以写一下啊，堪就是这个啊我们讲说这个堪怎么讲，就是忍是忍耐的意思，堪忍就是还可以忍受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的世界叫做堪忍世界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比较起来是苦难蛮多的啊，那么你说跟谁比，跟佛经里其他的地方比啊，那我们没有到过其他的世界不会比啊，所以从这个佛经来讲，主要是我们这个世界呢还是苦难很多，但是呢还不是到这个绝望的地方，还可以忍受啊，这是一般对这个堪忍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呢，不管我们这个人生谁过得比较多辛苦啊，那么每一个人都还想活下去，表示说即使苦呢还要活，还得忍着活下去啊，还能够忍啊，看来也是不能不忍的啊。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它的这个众生呢所累积的这个业的关系啊，所以因为过去的业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在苦难上边呢就比较严重一点啊。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或是他方国土，就是其他的银河系其他的星云啊，那么有无量亿的天龙鬼神啊，无量亿 这个数量很大了，他用亿这个数字呢已经很大，再加上无量当然更大啊。天是指的这个我们天界的众生，待会儿我们会解释它。龙呢是指的这种龙这一类啊。鬼呢我们知道也是六道里边的所谓的鬼道啊。这些词呢都不太难啊理解，只有这个神这个字呢在用法上比较松散一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佛经里讲到很多的神啊，但是呢有时候你把这个鬼也叫做神啊，有时候我们这个天人呢也叫做神啊。所以那你会问我说，那佛经里的这个神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啊？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了，神这个字的本身呢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很神妙很难以预测啊，神妙难测的意思，就是神。那么其实在我们用一般的这种话来说的话呢，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很神妙难测呢？通常就是我们讲的一种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因为我用我们人世间的这种经验和这个逻辑呢看不透啊，那么没办法解释的东西在我们就觉得很神了啊。所以这个神呢所谓莫测的意思呢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是我们用我们世俗的这些个经验和智慧呢能够理解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很多超自然的现象啊，或者呢一个人很神呢就是他具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所以你可以把它广义的说，任何有超自然能力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叫做神。那么相对于我们这个人类而言的话啊，那在六道里边来讲，天道啊他们有神通，阿修罗道也有神通，鬼道很多也有神通，这些神通只是大小的差别啊啊，所以都有，对我们人来讲都有某种程度的神通，因为我们人最没有神通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些都可以叫做神啊。那么如果狭义的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这个神呢专门指鬼道里边啊某些呢比较这个有力的啊，有大力的，或者是有这个福报很大，比如说神里边呢对不起，鬼里边呢也有这个做官的做王的啊，这些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神了啊。另外呢有些种说法就是说，有些东西呢也不像全是鬼道，那么又不像天道，介乎天人之间的，我们也把它叫做神啊。那这一类东西呢，那么讲的比较这个具体一点呢，常常我们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今天的一个表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些名词啊散见于啊各个佛经里边啊，所以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都会碰到它，所以呢把它稍微了解一下也是蛮好的。我这里呢把这个神呢用这两个方面呢稍微来说明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一般讲的所谓天龙八部啊，这个天龙八部呢因为金庸的关系就变得很有名了啊。一般来说这个天龙八部在佛学里讲的呢就是守护佛法而有大力的这些神啊，包括哪些呢，就是下面这些，你看这里天就包括进去了啊，天也算是神。龙啊梵文叫 Naga 啊，这个呢我不知道这个梵文里的龙呢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龙应该是类似吧啊，因为我们中国的龙也是这个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也可以这个星云啊，也可以这个呼风唤雨这样子哈，所以应该是类似的东西。第三个叫做夜叉啊，这个呢就是 Molas 呢近于鬼道了啊。夜叉的意思呢我这里没有把它写，就是一种这个夜叉，是这个夜叉跟罗叉不一样，夜叉的话应该是一种是有大力的一种鬼啊，一种大力鬼啊。那么甘达婆啊，他的这个意思呢翻译出来叫做香音啊，这个香音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一类的这种神呢他们是以这个香作为他的食物的啊，他不像我们一样喝酒吃肉的，他是以香做食物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烧香呢说不定他们就来吃一顿啊，所以这一类东西大家听起来，如果你听过以前讲这个死亡过程的时候呢会想到有一种东西叫中阴身啊，中阴身呢就是我们死亡从死亡到再生之间这个过渡的阶段， 这个身体呢，它也是以香为食啊，也是以嗅香为食的。所以呢，知道有时候这个中阴身呢，在某些经上也就叫做干达婆啊。不过我们这里的干达婆呢，应该讲不是指的中阴身啊，是指真的有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在经典上的记载说呢，他们常常是他也是个乐神，就是会奏乐的啊啊，替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层级呢比这个天要低，所以常常呢就被这个天人呢找去这个使唤啊。天人需要这个奏乐的时候，你找个乐团啊，就是干达婆就是他们的乐团啊。阿修罗，这我们知道是六道之一啊，我们也曾经稍微描述过啊，他们的这个啊得到这个福报的境界呢，跟天人几乎差不多。但是呢，他们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嫉妒心很重，所以因为呢跟天人很靠近，所以呢常常就跟天人呢这个啊，就觉得看不惯这个天人的生活比他们好啊，所以呢就会兴起这个嫉妒之心，最后呢还造成了这个战争啊，这是阿修罗。迦楼罗啊，这个梵文叫做 Garuda 啊，那么意思是金翅鸟啊。据说这个金翅鸟呢是一种很大的鸟啊，那么它这个翅膀展开来的话呢，大概有300多公里这样子啊。这个东西倒让我们想想很像这个庄子里面那个描述啊，庄子里面有这个大鹏鸟啊，大鹏鸟也是像这个展翅的哈，不知几万里啊，那比这个300多里还要大啊，那是大鹏鸟。这个金翅鸟呢在佛经里很好玩，它虽然也是护法，可是呢它是这个龙的天敌啊，因为它专门吃龙的。我们觉得龙已经很厉害了，还有比龙更厉害的就是这个金翅鸟。我有一次去过一次印尼，他们的航空公司就是用这个名字来叫做 Garuda 啊。所以虽然这个印尼呢从这个佛教转成了回教啊，把这个佛教废掉了，不过它这个好像还留下一些痕迹下来啊，他们也晓得有这个金翅鸟，所以把他们这个飞行公司叫做这个 Garuda 啊。下面这个叫做紧那罗，紧那罗呢后面你看那个写说是意思是夷人，有时候叫做人非人，就这个东西呢它像人但是又不是人，所以叫做夷人啊，看起来有点像。那么因为它头上长个角啊，所以说又叫做人非人啊，像人又不是人这样子啊。这个呢紧那罗的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会奏乐的，他也懂音乐的。那么他跟干达婆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呢？这个紧那罗奏的是法乐啊，譬如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的庙里边的这个钟鼓磬呢，这个是法乐。这个干达婆奏的是呢大概就是一般这种享乐宴饮之乐啊，这是两个人不同的地方。下面这又是一个叫做摩侯罗迦啊，那么他叫做马后，可能这马后呢应该也是马哈的一个转过来的，因为马哈就是大的意思啊，他实际上就是大蟒神啊，那大蟒蛇实际上是个大蟒蛇，所以它是像蛇一样在地上是爬行的啊。这八个呢那么都有神力的啊，那么他们呢里面有很多呢是护持佛法的啊，很多是护持佛法的，所以叫做天龙八部。另外呢也有这个八部的讲法啊，是另外一种讲法，我列在下面啊，是说我们这个天界里的第一层天，待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叫做四天王天啊。那么他呢听说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半腰的地方啊，分东南西北四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位就有一个天王啊。东方叫做持国天王啊，你看南方叫增长天王，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啊。那么我看很多庙里边，如果大家去的话，有些庙里面他会雕塑这个四天王的像啊，每一个人各有一个特征啊，有些人拿把伞，有个拿个琵琶，好像还有很多故事在后边啊。那这四个天王呢是最低的一层天啊，天里面最低的一个层级，所以他跟这个人间呢是最靠近的，因此呢他跟这些天与鬼中间的这些个神众呢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呢下面你看出来，就是每一个天王呢他都会统领哪一类的这些神众啊。那么持国天王统领的这个是干达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这干达婆听说也是很有大力的啊，力气很大的啊。下面叫做毗舍遮啊， 毗舍遮毗沙卡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胆精气，胆就是吃了啊，就是他会去吸呢一些植物也好，或者是动物，包括我们人会去吸你的精气啊。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玄的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发觉呢，这种情况呢常常发生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些地方的阴气很重，就是说那边有时候有些这种属于鬼道的人呢在那边啊，在那边这个聚集的地方，聚集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在那边留待了很久的话呢，那么你的确呢，有些人如果觉得很冷啊，其实你觉得很冷的意思呢，也就是那边的能量很低的意思。那么你的这个你待久的话呢，其实你身上的能量呢会消失掉很多，会被卸掉。那是不是就是被他们吸去了？我不知道啊。所以这种意思呢，我只是把它比喻作哈、啊，所谓的这个吸这个精气呢，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一些个常识呢，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很多呢我们看见这个在台湾或者地方，他们去拜庙啊，庙里呢有很多种，有些不是佛庙是神庙啊。那么神庙里面又有很多种，有一些拜这个王爷拜什么的哈、啊。不管这个名称多好听，假如它是属于一种鬼道一类的话呢，那么假如它不是一个，特别是说不是一个真正很正派的鬼神的话呢，你去那边的话啊，也会容易遭遇到这种问题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会发生这情况比较严重的呢，就是我们讲的鸡童这一类的啊，有些是属于鸡童，有些不说是鸡童，他表面上好像说是这个算命的，或者是替你预言的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是靠这些鬼道的众生呢在旁边跟他传消息的，因为他们跟这些鬼道的众生呢太靠近了，所以呢久了以后的话呢，他的精气也会散掉很多啊，身体都会坏掉的啊。下面这个叫做增长天王，那么他统领的是这个叫做鸠盘土啊。毕利多，其实这个毕利多呢是翻这个梵音的，就是一般我们就是恶鬼道啊，就是鬼道的意思啊。但是这鬼道里边呢又是特别不好的鬼啊，就是福报比较差的鬼，所以叫做恶鬼啊，就是吃不饱了穿不暖的这些鬼啊。鸠盘图呢，这也是一个你看到这个梵文的这个念法哈、啊，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音呢、啊、当初怎么翻过来的哈、啊。它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瓮形啊，像个瓮一样的，有时候叫做冬瓜一样的哈。啊，那么我们说它是艳媚鬼，我一般这个艳媚在中文里的意思呢，就指的有人说用这个小鬼修法啊，让这些鬼道去害人，这叫做艳媚啊。古时候常常在这宫廷里面有这种事情，民间也有这种事情啊，比如你要害一个人，你就修这些邪法啊，召唤一些鬼神啊，来帮你这个达成目的，这是艳媚。那我不知道这个鸠盘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这里边啊，是吧？叫做艳媚鬼啊，就是专门呢被人家这个修法来害人的啊。西方广目天王呢，他统帅的是龙众，还有这个叫做富丹纳啊，富丹纳说这个是热病鬼，就是常常这个传播热病，那是不是也是传播一些瘟疫了？我在想啊，那么我们这个 swine flu 有没有这个富丹纳在后面这个、啊？散播这个热病我们不知道啊。北方多闻天王呢，他统领的就是个夜叉啊，勇健鬼，对，我刚刚讲的夜叉就是这个非常勇健。罗刹呢是走得很快、啊、可以飞的啊，可以在地上走也可以在空中飞，速度非常快，急行鬼啊。这些呢是如果他们是坏鬼的话都是很坏的，可以吃人啊，可以做些事情的啊。那他既然护法了，那么他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这每一个天王呢，他各统帅一些这些神帮他办事情啊，因为这些神呢跟我们人更接近啊，所以他们这天王不需要自己下来，就让这些人去办差事就好了啊，帮他办一些事。那么办什么事情呢？因为一般的说法这四大天王呢叫做护世四大天王，护世就是保护这个世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等于像这是好心的了啊，可能就是发了这个也是发了这个菩提心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呢因为跟我们人间靠近啊，所以呢那么希望呢能够来保护啊 给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人间啊。那特别是假如我们这个人间的人呢，行善的或者是学佛的，那么他们更要去保护。他们这个名称里边呢，像持国啦、增长了哈，你看得出来呢，他都是在这个哈、啊，希望这个能够利益我们这些这个世间的啊。那么广目啊，这个是说他这个好像很这个像千里眼一样的啊，可以看到。多闻就像这个千里耳一样，可是这个北方多闻天王呢，如果你翻这个用这个梵文的音翻过来的话呢，就是我在刮胡里写的这个毗沙门天啊。为什么我单单要把这个提出来呢？因为这个多闻天王呢，哈，你从多闻上看不出来，他呢其实是跟这个财富有关的啊，他是来这个希望能够给我们众生的这个照顾我们这些众生的物质方面的。那么所以这个演变的后来呢，这个毗沙门天呢，在这个有时候就被供奉成一个像财神一样的啊，可以带来财富的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求财的话呢，就要这个拜这个毗沙门天啊，或者有在密教里有这个修法啊，修这个财神法。不过话说回来了，听说他们给你这个钱呢，不是乱给的哈，是说这是给你是资粮。你要是学佛的人哈，学法说我没有钱学法，我没有资粮，那么你可以跟他求。但你如果说我只想发财，发财了以后我可以出去这个旅行，可以出去享乐啊，这个大概不要随便去求这个毗沙门天啊，他们大概不肯帮这个忙。所以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哈。所谓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天龙鬼神呢，大致上我们把这些一般我们看到这些鬼神的名称呢，稍微知道一下它的含义。接着呢，他把这个天界呢哈，倒是讲得非常的细，每一个天呢几乎都列出来了啊。那这个天界呢，本来这个里边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地藏经这个整个的内容呢，不是说那么相关啊。可是呢，有一个原因呢，我想把这个天界呢给大家再谈一下。我们在这个过去导论里边呢谈过这个天界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复习呢？因为这个天界它有一层跟修行上相关的意思啊。所以对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不只是像听故事一样啊，说这个天干嘛，那个天干嘛啊。所以我们需要呢把它这个稍微做一点说明。天界分成三个层啊，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这个另外一张这个表啊。我说天界的这个层次啊，我特别用这个层次来说啊，主要是我们要看清楚它这个层次呢包含了一些啊修行上的意义在里边啊。从层次上分的话呢，从下向上啊，总共呢有三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有时候叫做三界了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下面一界叫做色界，一般说是十八层，其实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们最普通常见的说是十八天，可是我这里变成十九呢，因为我们这本经上呢加了一个天啊，所以就变成十九天啊，再加上这个无色界的四天啊。所以以前我们如果说色界叫算十八天的话呢，我们总共是说天界有二十八层啊，现在就变成二十九了。我这些数字呢，只是说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呢，看你要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呢，也许会有一点出入啊，倒不是很重要。所谓的这个欲界呢，就是天比我们人高，你要升到天界去的话，你的这个需要行善，不但要行善，你的这个贪嗔痴呢都要稍微薄弱一点，不能有太强的贪嗔痴。换句话说呢，你也不能有太大的这些欲望啊。我们基本的欲望就是饮食男女之欲，也就是说你要想升到天界的话呢，这种饮食跟男女之欲呢都要有所节制啊，特别是男女之欲啊。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呢在死后升到所谓的这个欲界天去啊。这欲界里边呢又分成六层啊，第一层就四天王天，我们刚刚提过了，这是最靠近我们这个人间的一层天啊。第二个叫做这个刀立天，我们也提过了，它的意思就是三十三天。那我在后面特别提出这个释提还音这个东西啊，那么它的梵文呢我列在后边，这个 你看它后面这个鹰呢，其实就是这个鹰爪啊，它只翻成了一个鹰出来啊。这个鹰爪呢，有时候翻成这个鹰陀螺啊，这个也是我们在佛经里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名词，叫做鹰陀螺。在华严经里面就用到这个比喻啊，说这个用了这种比喻叫鹰陀螺网，就是讲这个啊地势天的那些个蛛网啊，以这个鹰陀螺呢，指的就是这个忉利天。释提桓因这个人，他说或者称为帝释，有时候我们在经里常常看到所谓的帝释啊，那么就是简称了。为什么叫帝释呢？因为他是33天的天主，是这里边的皇帝啊。那么释呢，就是释提桓因的一个简称啊，所以把它叫做帝释。他因为是也靠近我们人间比较近一点，另外呢，他也是佛的一个大护法啊，常常在佛旁边出现的。所以我们呢把它拿出来先提一下。再高一层天叫做夜摩天，有时候叫做虚夜摩天啊。这个字的意思呢翻成所谓妙善十分啊。这个妙善十分呢，意思就是说这一层的天呢，他们每一个时候都是好时候，都在享乐，没有间断的啊。而且这一层天比忉利天呢有一层优越的地方。忉利天虽然很快乐啊，但是呢会碰到这个阿修罗来骚扰。阿修罗来骚扰的时候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有生，就会有这个伤亡嘛啊，就会有痛苦啊。但是这个夜摩天就没有了啊，这里没有这个问题。阿修罗天呢，阿修罗上不到这层天来。这一层天呢，听说他们这个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的啊，所以这里这个讲法呢不是说很合我们现在的说法，说这个地方太阳月亮照不到的，所以没有光，我们就靠这个身上发的光啊。那如果这一层天是如此，那么后面的天应该都是如此的，那为什么单提这一层天呢啊？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一点。下面这层天叫做斗率天，这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一层天。斗率的意思呢 ，tusita 的意思是喜足啊，或者是知足的意思啊，一个人所知足常乐啊。这一层天的人呢，就是对他们所享受到这些天福呢，他的福报呢能够欢喜，而重要是能够知足啊，重要是能够知足。换句话说，他的欲望呢就差不多到此为止啊，没有发展出更多的欲望出来。那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啊，因为一个人能够到了知足的话呢，他在这个精神上一定有某种程度的修养啊。所以这一层天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容易亲近佛法的啊。那我们知道这层天的一个特征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它的原因。这层天分两重，有所谓的外院跟内院，内外有别啊。内院占的面积比较大，外院占的面积比较小啊。那内院跟外院是什么不同呢？内院呢是这个一般来讲叫做这个啊。后补佛呢，就他的行宫啊，我们知道行宫吧啊，以前我们这个老总统到哪里去都有皇帝的啊，到哪里去都有一个行宫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任何一个要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准备要成佛啊，像释迦牟尼这样子表现一次成佛的过程的人，这已经是到了这个当时这个我们普通讲菩萨来讲，已经到了最高等的菩萨了啊，叫做等觉或者是妙觉的地方了。这种呢我们叫做后补佛，就是他是下面一个要补位的啊，释迦牟尼完了以后有一个后补佛，然后他后面继续不断的有佛要出现。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这个释迦牟尼的后补佛是谁呢？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的话，这个是啊，也是这个佛教里面这个非常有名的大菩萨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斗率内院里边呢，就是弥勒菩萨在那里啊主持啊。那么弥勒菩萨在那里的话，当然他的这些下面人都一定是跟着学佛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变成了一个很清净的地方啊。天界本来就已经很舒服了，天堂啊那么美妙，再加上这里边又有这种佛法的熏陶啊，所以是更好的地方。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也就后来在这个佛法的流传上呢，就变成叫做弥勒净土 啊，就是弥勒菩萨所住的地方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净土啊，干净的一块土地。因此呢，在这个传统上修净土法门呢，就有一种有一条路呢，就是修这个弥勒净土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往生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而是要往生这个弥勒的净土。而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斗率天的内院啊，还蛮近的，不像这个极乐世界是离开这里什么十万亿的这个星云啊，十万亿的星云之外。那现在我们这个弥勒净土近多了啊，就在我们隔壁，呵呵，斗率天上边啊。所以有些人想说，这个这么近嘛，总是方便啊，这个旅费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应该去修这个弥勒净土啊。近代有不少人在修弥勒净土。
近代有些大师们啊，很多像这个太虚法师这个啊，这个系统里边啊，很多是修这个弥勒净土的呀。
那么很有名的呢，就是我上次跟大家提过，近代一位高僧呢，就是这个虚云和尚，他是不一样，他是真正开悟的和尚啊，就是我刚刚讲，已经开始可以算是能够够资格讲修行的这种和尚啊。在他的这个传记或者说他的年谱里边呢，就提到一件事情啊，当他晚年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八路啊，这个整的这个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一下子昏倒，在我们看他是昏倒了，但他后来没有死，他又醒过来了。结果在这一次昏倒的过程中，他醒来之后呢，他讲了一个故事，原来这段时间呢他也没痛苦，他的这个中阴身呢，这时候叫做中阴身，这也是一种中阴啊，不一定死亡以后才叫中阴，我们在这个梦里边也是一种中阴，他这个情况是一种中阴身。那么他的这个中阴身呢到哪里去了？就到这个弥勒的这个斗率天去了。他去了以后呢，弥勒菩萨正在说法，我还记得他这个书上，如果我没记得错的话，弥勒菩萨在讲这个唯心是定啊，唯心啊，万法唯心，唯心是是就是我们知识的是啊，就在讲这个法门怎么修这个唯心是定啊。那么他还看到很多以前他的这个认识的这个些大和尚也在做，包括我记得这个民国的时候，另外一位高僧叫做八指头陀啊，八个手指头，他也是一个开悟，大家公认为开悟的一个高僧啊。就换叫他已经比这个虚云和尚先过世了。可是虚云和尚到那边之后，就看见这个八指头陀也坐在那边啊，还看见其他的他的这些过去认得的这些都在那边听讲。这个八指头陀为什么他八个手指？他不是生来八个手指头，他是因为在佛教里呢有一种燃臂供佛，就是说我们要供养，我们平常供养买个鲜花买个水果我们就觉得很不错了，但是呢这个更深的供养，在佛教常有这个以身供养，就拿我们这个肉身去供养。那怎么供法呢？就是烧一根指头，有些人是点壁香，就是拿个香啊，在这个手上呢烧一个疤出来啊，这种还也不容易了哈，但是还是容易一点，你不能想象把两个指头烧掉是什么一种感觉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修行到那个地方，大家也不要去尝试啊，这个还是要修行到那个地方，他才能有资格有这个能力做这种供养啊。所以这个八指头陀是因为拿了两个手指头供佛，所以剩下八个指头啊。这个虚云和尚呢觉得这个人间太苦了，本来想赖着不走的，结果这个弥勒菩萨跟他说，不行，你这个俗缘未了，你还是要回去，又把他赶回去了，所以他才这个又醒过来。这些人这个修到这种程度啊，你会佩服他们这个记性啊，真的是不一样啊。我知道我前跟同学们谈过，我们有几位仁波切那个记忆力真是你不能思议，他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连地方跟时间全部讲出来啊，就在他记忆里边这些东西好像就跟电脑一样一叫就出来了啊。所以修行到好的时候记忆力一定蛮好，所以我们记忆力不好我们就要惭愧一点。那么这个像虚云和尚，他从这个地方回来之后，醒来之后，他竟然能够把弥勒菩萨叫他走的时候给他送的一个记呢记下了差不多大半的在里面 当然没有全记下来，但是已经不简单了。有时候我们能够记一句两句已经不容易了。这位大家谁能记得梦里的东西啊？他能够还背下一大段下来啊，你看年谱就知道，很完整的一大段啊。所以呢，这个希望这个故事呢，也就证明了说，那个天界呢，真的是这个斗率天，真的是这么一个结构，有所谓内院跟外院。而这个将来要候补成佛的弥勒菩萨，现在真的还在那边说法啊。不过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知道弥勒菩萨在我们过去的这个佛教的历史里边呢，他是以这个讲这个唯识的方面特别有名的啊，讲这个心识的这种学理最有名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到了斗率天，他还在讲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斗率天啊，下面呢这个天再高一层叫做化乐天，或者叫做乐变化天啊。我这里有些没有把梵文列出来的地方，就是说它直接翻成这个意义的话，我们就不要去看梵文，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学梵文啊。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进一层呢，有能力去什么呢？有能力去把外面的这个世间呢，我们讲的五层五种境界呢，能够随他的心念去改变。譬如他想要一个东西，你明明看到是一个苹果，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橘子，他想吃橘子的时候，苹果就变成橘子，他就得到他的橘子啊。照说天界的人呢，很多东西都是化身的，已经是非常的巧妙了。譬如说很多衣服食物从一棵树上这样下来啊，他们洗得澡的水流都是随意的，这样温暖的，这个你希望它暖一点它水就暖一点，希望它凉一点水就凉一点啊，不需要去开这个 heater。 可是那种变化虽然看起来，在我们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可是那还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树就是会变这些东西，那么你再希望变它不能变的东西，它也是没办法变给你。到了这个变化天，它就厉害了，它可以主观上去改变这些东西啊，所以层级又高一点啊。那么再高一层叫做他化自在天，这个又高一层，它不但可以自己化东西，你化的东西呢，它也可以去享受，它可以进入到你的境界里边去啊。你知道我们要去享用别人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要享用天的东西，你必须要进到他的境界里才能享受，否则你看不到也摸不到啊。所以一样的，今天如果我要享受人家所画的东西，就是我能够进入他的境界，进到他的境界里边去，我才能享受他的东西啊。再到了这个他画啊，这样讲好了，我先回头看，我们看这六个天呢，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其实你看得出来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个这个修行上的一个层级上的差别，它有一个意义在里边。我的看法就是说啊，这个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一般来讲他顺着这个次序，他的这个男女之欲呢，在经上讲是越来越淡薄啊，越到上面的天男女之欲越淡薄啊。可是男女之欲淡薄并不表示其他的欲望就一定也淡薄啊。所以你看呢，当我们升到这个斗率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所以为什么这个补处的佛呢会在这个地方当做他的行宫，他为什么不到更上层先去呢？为什么停在这个斗率天呢？啊，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选择斗率天？啊，那你看斗率天，因为这里边的天众呢，这个性很好，啊，适合学佛，他们知足啊。那也就是说呢，再往上的天呢，就不太知足。啊，换句话说，你如果说不能够满足天界已经现实有的这些享乐的话，你还想要更多，你才会进入到什么乐变化天去，对不对？如果你对这个乐变化天自己变来变去还不满足，你就可以再提升一步到这个他化自在天去，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去享用别人的东西去啊，可以侵入到别人的世界里边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种就说男女之欲是低的，可是呢其他的欲望并没有淡薄下来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地方呢，一般的说法就有一个魔宫在这里，佛家讲的天魔呢应该就是在这一层天的地方。因为假如这个欲望你如果把它提升到一个程度，而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去给它啊作为一个限制的话，那么你知道这种欲望呢不断的带动，就会把人性转成魔性去了。因为你不断的要贪求自己的不足，要去拿别人的，这就是个魔性就出来了。 对不对？所以我是从这种理由上来讲的，我认为这个摩天或者是摩宫应该是在他化自在天这个境界上面啊。那么最有名的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当他在这个菩提树下证道的时候，来阻扰他的人呢叫做什么波旬，是不是啊？中文翻成波旬，就是从这个魔宫里来的啊，你去扰乱这个佛，不要让他成道啊。你说为什么不要让他成道呢？一般这个佛经上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佛一成道，这个魔宫会震动，那么这个好像这个正邪不两立嘛啊，有人这个成道了啊，这个力量呢可以这个影响到这个魔宫啊。那么因为你这个魔到了这么高的境界，他可以进入到别人的境界里边去，所以别人的境界也跟他就息息相关啊。所以有一个人成道，他可能真的那边不太舒服啊，所以他就需要扰乱去，这是经上的说法。那么再往下去，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精神的境界再往上提升的话，不只是这个男女之欲丢掉，甚至于饮食之欲都要丢掉，完全的抛弃啊。因为就男女之欲来讲呢，其实到他化自在天都没有丢掉，还是有男女之欲，只不过表达的方式呢轻描淡写而已啊。下面叫做色界啊，色界呢这个意思啊，从这个字面看不出来啊。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这一上这一层天的人呢，基本上他的这个男女之欲，甚至于饮食之欲呢都没有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两个生存的欲望，一个是饮食，对不对？一个是延续种族的这种男女之欲，对不对？这两个欲望都没有了。怎么样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定需要有禅定的功夫啊，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下个决心就可以做得到，一定要靠修行呢，把这个心境转化成这个啊定境，那么才会从这里面跳脱出来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色界呢？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这些饮食男女之欲啊，但是相对于这个无色界来讲呢，它还是保留了一个物质的存在啊，它仍然有一个物质的存在，有它的身体，有它的这个所谓国土，有它的外界啊，所以我们叫做色界。色界里边呢说十八天或者十九天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呢不去谈里边细节的每一天的天啊，但是我们把它大分，就是分成四禅啊，色界天分成四禅天。你看这个初禅、二禅、三禅，每一禅各有三天啊。那么为什么会有三个天呢？也就是他们虽然都属于这一个禅天，可是境界上还是有高低，所以就分成了三个等级啊。四禅呢有十天，但是这四禅的十天里边呢，有四个天呢是凡夫天，另外五个天呢是一种就是圣人所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圣人呢就不是说凡夫了，他是已经开悟的了啊，才能叫做圣人。所以是开悟的一些人，你说他们住哪里好呢？人间太对他们来讲不适合了。所以呢天界上的话呢，欲界天的气氛也不对啊，所以呢禅天的话呢，他们当然就住到最高一层去了，就住到是次禅天上去了啊。跟这个禅天呢，跟这个四禅天的天人呢，他们的精神境界比较相应一点啊，所以就留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初禅的三天，我们呢都用这个凡呢做开头，凡众、凡夫、大凡啊。那么怎么去看这个凡呢？我们注意下面我写的几个特征点啊，你理解了这几个特征呢，就知道这四种四个禅天他们啊具体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初禅叫做离生喜乐啊，因为我们说过呢，禅天都是修养的某种定功在里边，有一种定境啊，定境的本身呢也相对的来讲是一种喜乐，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喜乐啊。那么初禅叫做离生喜乐，这个是怎么解释？我们把这个初禅天的天人呢跟这个欲界人的心呢来做一个对比，他呢就是说从这个欲界里边跳脱出来，我们在这欲界的人到了他化自在天都离不开男女之欲啊，所以心里面始终有这个男女之欲在里边。这种欲望在我们世俗的人觉来是一种享受， 所以我们大家才要去追求，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种欲望。可是呢，如果你修了这种禅定的功夫，体味到了这种禅定里边的滋味的时候，啊，这是什么滋味呢？禅定里边通常我们讲形容呢，说是一种很静态的啊，很极静的啊，然后呢，很清安的，清安是一种身体的感受，极静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受啊。那你说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快乐呢？为什么会比我们欲望的世界好呢？因为你体会到这个滋味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变得很静了之后呢，你回头再去想你过去那种欲望的心境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欲望的心境会是一种煎熬，一种不稳定啊。你知道我们在有欲望的时候就是一种期待，期待的话呢，这里面心里面有一种交错在里边，也许我们不一定完全感觉得到，但事实上我们心底上一定有那么一层交错在里边，一种不安，因为你期待的东西你未必会得到，得到了你还会怕它失掉，所以我们有重重的不安在后边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但虽然有这个不安我们还是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无明啊，这是我们的一种错误，一种习气上的一种错误的习气，这样讲好了。那么当你证到这种境界之后的话，你跟前面这种心态一对比，你觉得说那样的心境我不要啊，那样子的这种欲望之下那种不安那种交错太痛苦了，我们平常人感觉不到那一层痛苦，唯有当你心境转化到这种定境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这种欲望后面的那种不安跟痛苦，那种痛苦是很维系的。所以只有当你心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那种不安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啊。在我们现在我们有那个不安，但是潜藏的我们根本看不到它，我们也不去想它，所以我们根本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扬弃那些欲望，你根本不需要去啊说我虽然欲望不好我硬把它欲望舍掉，这是我们世俗人的想法。在他的境界上他不需要去做这种念头，他不需要去用力去舍掉这个欲望，很自然他就不要这个欲望。为什么呢？这个境界好，为什么要回到我那个痛苦的境界去呢？对不对？我自然选择好的境界，我不会去选择痛苦的境界。所以他从这样一个过程的转折，他得到了一种定境的这种喜悦，感受到这种喜悦。这种喜悦的来源是因为面对着他过去回味他过去欲界的生命里边所一直期待着的这种欲望的痛苦，他现在终于把这个欲望的痛苦解放掉了，所以是离生喜了，是这个意思。这个离就是离开了他这些粗糙啊，一些这种比较这个不安动荡的这种欲望的之苦啊，而产生了一种喜乐，这是初禅天的境界啊。所以凡这个字呢，在我们佛学的使用上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指的是清净。所以如果一个修行人啊，那么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守着很严格的戒律，我们说他在修这个什么，修这个梵行啊，就是一种清净行。所以呢，这个以这个凡呢来代表这个三天，就表明说他是从这个欲望里面跳出来得到一种清净啊，而清净的程度不同，就会有三个不同的层级啊。有人说这个凡众天是老百姓，凡普天是官员，大梵天是王啊，是有这么个说法哈。但是我想也不要这么硬性的去分它。当然了，在这个世界里边，可能呢不是选举的，所以谁的功夫好，谁就做凡王啊。这个呢是靠功夫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抢的啊。那么到了二禅的话呢，进了一级，他们在这个定上面呢更深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已经远离了过去这种欲望的这种对比，因为那已经过去了，不再是他当前的问题。但是他觉得呢，这个你知道我们任何一种喜乐开始的时候，因为在对比之下会有一种喜乐，可是你慢慢这个对比消失的时候，这个喜乐也就淡掉了，我们不会一直喜乐下去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定身了以后的话，他这时候产生另外一种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从跟欲望的对比产生出来的， 而是呢从它的定境里边自然发生出来。这个定境呢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呢，产生了一种光或者一种明的感受。这种光跟明的感受呢，就好像有一天我们突然间早上起来脑筋非常清爽，因为晚上睡得很好，没做梦，那么看事情都看外面的境界清清亮亮的，想事情呢也是清清楚楚的，非常这个游刃有余啊。那么这样一种境界呢很舒服。所以一样的，你这个定到一个深度以后呢，你这个明的感觉出来之后啊，它产生一种喜乐啊，叫做定生喜乐。所以这个层次的喜乐呢，它的这个我们就用这个光来表示啊，以这个光的这个少跟多来分出它的等级。另外呢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光在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光是跟智慧有关啊，因为光是一种明嘛，明是一种明照，对不对？那么明照的本身呢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就像我刚刚形容的，我们早上一起来头脑很清醒，运转得很好，你那天就过得很有智慧啊。第三禅呢我们叫做离喜妙乐啊，就是当你透过了这个二禅的喜乐之后呢，也是一样，这个喜乐久了以后会淡掉的啊。然后呢当你这个定再深一层，你的心更维系的时候，你再反观你在二禅的心呢，你觉得那个喜产生喜乐的心呢显得太粗糙了啊。所谓的粗糙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这个很会吃东西的人我们叫做老饕，对不对？老饕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呢，他懂得什么食物叫做精致，所以你现在叫他走到一个路边摊去，他没办法下那个筷子下不下去的，那东西太粗了啊，他已经吃惯了这些精致的东西啊，他体味得出所谓的食物的这个精在什么地方啊，那所以他也就知道什么叫做粗。我们有时候这老百姓呢，这农夫不知道粗细，所以大鱼大肉什么肉都可以吃啊，吃得蛮有滋味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老饕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不行了，有些东西你就是吃不下去啊，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三禅天的天人呢，当他这个定境再一生，他回顾他的过去的时候呢，或者他这个比较浅层的定的时候，他觉得那种喜乐呢仍然是一种太粗的一种心态，他的心比那个更细更安静，所以呢他那种喜乐就可以扬弃得掉。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叫做离喜妙乐，他虽然舍了这个喜，他可并没有舍掉这个乐。那你要问我说，喜跟乐不是一样的事情吗？一般平常我们讲欢喜跟快乐好像是差不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细看的话呢，它又不同啊。欢喜呢是我们一种心态，心理上的一种欢高兴啊。乐呢不一定是心上的乐，那么在佛学来讲呢，这个乐呢它特别要彰显的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身体舒适，我们并不见得欢喜，对不对？啊，有了一件喜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高兴，身体不见得快乐。我这样讲，同意吗？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有差别的啊。到了三禅的时候呢，他体会到过去这个喜，因为喜是心在动，心动得很快，这件事情对一个修定的来讲的话呢，就变成了又是一个烦恼。所以他宁愿舍掉这种喜动，因为觉得那东西太烦太粗糙了。OK， 但是正因为他舍掉这个喜心上的喜念的时候呢，他这个心得到一种清净。从这个气脉的观点来说呢，我们心一旦清净之后，我们这个气脉就清净，而且气脉就顺畅。这就是很多人在做了运动或者是打坐之后呢，哎，觉得这个身体又轻又舒服。啊，活动起筋骨来也很利落，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心进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不但这个身上的乐没有减少，而这个乐呢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气脉更通畅，整个人觉得一种非常的舒适，非常的通畅的感觉啊。一个通畅呢，就是我们物理的身体呢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气脉是越通畅，我们会越健康。反过来就是说，任何的不健康跟疾病呢，都可以归咎到气脉某些地方受到障碍、受到阻碍，啊，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不只是佛家啊， 其实我们中原的佛家讲这个还讲的少一点啊，密教的佛学讲的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的道家啊，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或者是包括这个练武的武术家，都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到了三禅天的时候，叫做离喜妙乐。他一旦把这个喜念给他停止下来之后，他身上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快乐，叫做妙乐啊。据说以乐来讲呢，到这个三禅天的乐是乐到极致，你不能比他还有更深的乐啊。不，他这个乐极倒没有生悲。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三禅天，如果这个定功再深入，或者是我们这个智慧再深入一点的话呢，那么又可以看出这个乐本身呢，还是又是一种生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一种骚动啊。那么如果我们境界更维系的话呢，觉得这层骚动呢也不舒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是连这个乐都舍掉，身乐也不要了。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一切的乐后面其实都含着苦的影子在后边的，不会有纯净的乐。所以如果你停留在这个乐的享受上，某种程度上你等于给自己暗示着苦的这个影子在那边啊。所以当你心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体会到这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呢，很自然的把这个乐也舍弃掉啊。这就到了这个四禅天，四禅天叫做舍念清净。你看它这里出现这个舍，这个舍跟我们慈悲喜舍的舍呢，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他呢把这个苦乐呢双舍，他不要苦，他也不去求乐了，啊，喜他已经早就放下了，所以乐也不求了，啊，这时候呢，他整个入到一种这种静态的里面去啊。我们回讲这个三禅呢，因为它是一种乐，而心中已经没有喜动了，所以已经算是心理上很清净了，所以他以清净来分他这个等级啊。那么到了四禅天的时候，连这个乐都没有了，你会发觉他以这个福报来分等级，对不对？福生、福爱、广果这几个都代表他这个福气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啊。那你说人都不快乐了，有什么福气？这就值得我们去想一想，什么叫做有福啊？什么叫做有福？以前我们常常想一个问题，我以前也跟同学们讨论，我说像王永庆这么有钱人，他算不算有福气？后来大家才觉得好像他并不是真的很有福气啊。那么我想这个福的意思呢，跟福相对的是什么？福祸，是不是灾祸？所以你看，你如果留在这个喜乐的这个境界里边的话，我刚刚讲这个乐后面就有悲，喜后面就有忧，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免离灾祸，灾祸只是潜伏在那个地方而已。唯独你超越了这个苦乐之后的话，就保证你不会再有这种灾祸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就近的一个福，一个长远的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你能够舍掉这个苦乐呢，反而是最深的一个福报啊。所以从这里就得到了福生、福爱和广果天。那么你看到后面有一个无想天啊，这个无想天呢，并不是第四层天，严格来讲，它跟广果天在同一个层级上边啊。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从这个福爱天上如果更深一步的话呢，他走错了一个念头，他会以为呢，我透过这个舍之后的话，我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念头都不要起最好啊，以为呢，一般人讲的涅槃就这个意思。对不对？涅槃好像什么都灰灭掉了，那么可能这个人间呢，只要你动念就是苦，所以我干脆这些念头都不要。所以这样一条路呢发展下去，他一直把他这个念头给他压下去的时候啊，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完全没有念头，脑筋里不再起任何的概念啊。大家知道这个想是说你脑袋里会有一个概念兴起来，苦是一个概念，乐是一个概念，哇，包括甚至于不苦不乐也是一个概念啊。那么他呢，所有的概念都给他抛弃掉了，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说这个人就已经变成像一个水泥人一样concrete， 因为没有念。你说那个人是不是跟一个水泥有什么差别，跟一个石头人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啊？木头石头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人就是凝固住了啊， 那么有生命也好像没有生命一样，这叫做无想天。所以这条路呢，因为进入这个无想呢，那这里面会活很久，一时醒不来的，会很长。但是他这个，但他因为他这个无想呢是硬压下去，并不是他内在那个想的种子都已经扫掉了，所以他这个定功呢可以压住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无常的。所以有一天这个定力压不住的时候，他那个想的种子又浮出来了，又要开始想了啊，那又回到这个尘世间来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叫做无想天。好了，那么禅天的定境呢，到这里已经算是顶尖了啊，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了。那么再上面这个五个净居天，就如同我刚刚开始解释的，就说一些已经开悟的圣人呢，他们选择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居住，因为跟他们的气氛比较相应，那么就形成了有五个天。这五个天呢又代表五个等级，表示圣人呢还有不同的等级啊。大致说来呢，这个啊，我这个是根据经典上的一些综合，因为经典上讲的不完全一致啊。那么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天啊，大致看来这里边是有一个次第在里边。那么这个次第怎么讲，就是你一定要比这个四禅更往上升啊，比他一定比四禅的境界还高，因为他已经开悟了啊。所以像这个无烦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四禅跟四禅天对比来讲的话啊，这个四禅天虽然已经舍掉了苦乐啊，那么他还是有一个对比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舍，对，他说苦乐不好，那么你就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好的，所以有一个心念。那现在如果我连这一层对比也放弃的话，那么就可以没有烦，这个烦是烦动的意思啊，没有这个烦动，那我们有这个心烦啊，就是有些东西挂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你如果没有这个心念的话，没有喜欢跟讨厌，所以你就没有东西挂在那边啊，没有。这像心经里面讲说什么心无挂碍啊，当然心经里的心无挂碍比这个要深一点啊，也可以说类似，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开悟了啊，都已经开悟，已经证到这个所谓的空性。那么如果说这个无热天的话呢，我的解释就是说，把这个你现在本来是有一个念头是要把这个心念抛弃掉，你还有一个离之心，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离心再舍掉，因为你有一点点的用心的话呢，就是说会动，这个动则为有热啊，所以这个无热天是一点的动心都没有了。那么再进一步叫做善见天，如果心沉浸到这种地步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星光的智慧呢会发得很化开，这时候我们再去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看得更广大，或者是看得更深细啊，所以叫做善见天。那么再进一步，透过了这个善见的这种修养之后，一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事事物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运用它，所以呢叫做善现。我说啊，定身明真得自在现起，就是你定越深的时候，你这个明就是你的智慧也越来越增加，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对这个一切这些色法或者什么东西你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更好的运用啊。最后到达这个色究竟天，我说呢是穷色之源呢融通无际啊，这个时候可以说你把这个世间是看几乎是看透了啊，看透了以后的话呢，那么严格的讲就是到一个很高的开悟的境界里边啊，这是大菩萨或者是大阿罗汉的境界了啊。那么所谓融通无际呢，就当我们把这个一切的这个色法呢，色就是物质的哈，看通透到这个地步，那已经变成一个什么超级的科学家啊。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看这个色法，只能看到一个很还是一个很浅的程度上啊。不管我们理论讲到多深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谓穷色之缘，把这个色呢真的是搞通了，把这个物质世界搞通了，那么你理解到这些色法呢，从空观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都是怎么样互相在这里啊成为条件的，我们叫做互相缘起啊。也就是说这个各种不同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可以分出这个那个一个两个，但是呢实际上它都是一体的，融通无碍的。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时间，好像已经九点多了哈。我们把下面一个讲完就好了。这个摩西首罗天呢， 这就是我们加进去的一个天。有时候我们不谈这个天啊，这个摩西守罗天我后面忘了写，一般的这个意思来讲就是大自在天的意思啊。这个大自在天呢，意思呢比较这个很含混啊，因为在印度教里边呢，他们认为这个大自在天就是他们这个天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印度教拜这个西巴啊，这个西巴就等于是大自在天的天主啊。但是在我们佛学来讲，我觉得应该他们这些大自在天的天人应该没有到，也许还没到这个境界，因为这个天如果这么高的话，应该是已经在悟境之上，开悟的悟境之上，那么就不会啊，不会再好像这个违背这种佛教或什么东西哈。另外一种在佛教里的说法呢，这个摩西首罗天呢，就是十地菩萨的一个宫殿啊。十地菩萨是很高了，菩萨从初地修到第十地啊，十地以上呢，很快就要成佛了啊。所以这种这么高的阶位的人呢，那么他所住的地方当然也是最高的地方。所以这里呢，等于是到了色界的顶天了啊，到顶了。这个这样来解释呢，我觉得比较这个配合这个佛学的啊，佛学的这种道理。我们这个无色界世间呢没有多少，我想我们就时间拖太晚了不好。大致上从这里呢，我只是要说明，如果大家回去可以把这个看一看啊，消化一下。就是说这里呢，表面上看来我们在谈的是这个物理世界的一层一层的天界，不管这个天界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实际上呢，它表现出一种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啊，它是把我们精神境界从一个凡夫提升到一个圣者，甚至于到一个佛，这个中间不同的经过的层次给它呢描述出来。就你的心的境界，当你要提升的时候，你会经历过这些层次，我们理解了它，对我们的修行呢会有好处啊。好，我们诵一下回向文啊。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好，大家晚安。